自任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9月15号星期四，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中国时间晚上10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和以色列星期三签署了里程碑式的10年军事援助协议。美国准备好取消针对缅甸的制裁。希拉里·克林顿的医生说他的病情康复得很良好。此外，正在美国推动台湾加入联合国运动的前台湾国防部长蔡明宪在华盛顿表示，美国国务院官员去年9月份曾经告诉他，美国政府自1979年至今从未承认过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只是碍于政治现实没办法公开作出宣示。他说，
相同的地方就是说美国政府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一个中国。
蔡明宪说，相同的地方就是美国政府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一个中国，唯一的中国。而第二点就是美国政府自1979年和台湾断交之后到现在为止，美国政府不同意亦都不承认中国的宣称话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谭焕芬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和以色列星期三签署了里程碑式的10年军事援助协议。美国国会民主共和两党的议员强调说，国会将会决定具体向以色列提供多少的军援。两届备忘录保证，从2019年至2028年，美国将会向以色列提供创纪录的380亿美元军事援助，将每年的30亿美元军援提高至33亿美元。此外，还承诺向以色列的导弹防御系统每年另外提供5亿美元。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在国务院举行的签字仪式上面强调，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是钢铁铸成的。
This marks a significant increase over our existing funding, and it will ensure that Israel has the support it needs to defend itself.
这些标志着美国的现有资金得到很大的增长，这些将会确保以色列获得它行使自我防卫所需要的支持，并且保持它质量上的军事优势。以色列谈判代表是代理国家安全顾问亚各布·内格尔，他说军援的一系列协议在两国的需要和能力之间找到了正确的平衡点。他又表示，这些将会使到以色列有能力更好地自己来保卫自己。内格尔又说，两届备忘录将会为抗衡来自该地区威胁的强有力的导弹防御系统提供资金。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宣布，美国已经准备好取消对缅甸的经济制裁。在这个之前，奥巴马和缅甸实际掌权的领导人昂山素基在白宫举行了会谈，并且在椭圆形办公室向媒体发表了讲话。而在较早时，奥巴马写信给美国国会，他说政府将会采取行动恢复对缅甸的贸易优惠。对缅甸的贸易优惠因为侵犯人权问题在20多年之前被终止。昂山素基对奥巴马本人作为第一位美国总统访问缅甸表示感谢，他还感谢美国国会为了恢复人权曾经向缅甸政府施加压力。但他说目前是美国取消所有制裁的时候了。他又说团结都需要繁荣，因为当民众没办法不为有限资源而抗争的时候，他们就会忘记团结的重要性。他呼吁大众去到缅甸观光和投资，他说他期待商人去到缅甸来到赚取利润。他又说他预计并且期望缅甸议会通过一项吸引世界各国的新的投资法。希拉里·克林顿的医生巴达克说，这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从肺炎之中康复良好，而且依然适合出任美国总统。巴达克在克林顿竞选团队星期三公布的一封公开信之中说，对克林顿的胸部扫描显示克林顿有轻微的非传染的细菌性肺炎。巴达克又说，经过服用抗生素和休息，克林顿目前恢复良好。克林顿计划星期四重返竞选活动，他的病情在他离开纽约市911周年纪念活动之后公之于世。一段视频显示他踉跄地进入了一部车。 巴特克在这封公开信之中又说，哈伦顿的疾病是由季节性过敏发作引起的，并且逐步发展成为上呼吸道感染。而另外一方面，川普说他和很多其他美国人一样希望减肥，他又说他希望减肥7到9公斤。纽约州开始对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的家庭基金会展开调查。之前有报道说，川普自从2008年以来并没有向川普基金会捐献过一分钱，并且用使用基金会的钱购买了一幅真人大小的他本人的照片。纽约州总检察长艾瑞克·斯内德曼星期二说，他们担心川普基金会是否涉及任何不当之事。他过去曾经指称川普在川普大学推广的房地产投资课程等同于彻头彻尾的诈骗，因为学生缴纳数千美元学费之后就没有学到东西。川普对这些指称作出了反驳。川普基金会和他的对手就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家庭基金会，在2016年的总统竞选之中都显得非常显眼。美国政府计划在2017年财政年度将会接收来自全球各地的难民11万，这些比2016年美国接收的难民人数增加了 30%。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奥巴马政府已经将这项年度接收难民报告提交给国会。美国国务卿克里在9月13日星期二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司法委员会的一个闭门会议上面宣布了这个新的目标，在2016年美国接收难民85000人。国务卿克里又说，在2017年财政年度美国将会至少接纳10万难民，如果有可能美国将会努力接纳更多的难民。美国在2017年财政年度在2016年10月1日开始。奥巴马政府一名要求不具姓名的高官对华盛顿邮报说，这项政策和美国的信仰一致，所有的国家都要为世界上最困难的人提供更多的帮助。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总统奥巴马计划解除针对缅甸长达20年的制裁。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9月14号宣布计划终止有关缅甸的国家紧急状况认定，并计划解除所有基于行政命令而针对缅甸实施的经济和金融制裁。据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发自华盛顿报道，奥巴马政府表示，这个行动反映了缅甸在民主化和人权方面取得的进步。不过，缅甸为实现全面民主、确保民人治国和保障多民族的全体缅甸人民的人权仍然面临挑战，例如缅甸军方在经济领域的影响过重，投资和商业领域需要提高透明度，尤其是在翡翠和宝石领域。1997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以发布行政命令的方式，依照美国相关法律禁止美国人在缅甸投资，并且宣布缅甸政府对美国国家安全与对外政策造成威胁，实施国家紧急状况措施。继任总统小布殊延续了这个措施，在2003年、2007年和2008年先后发布多项行政命令，要求禁止进口缅甸产品，禁止向缅甸出口金融服务和涉及到某一些被指定的缅甸人员利益的财产交易，制裁为缅甸政府提供财力支持的个人和公司，制裁侵犯人权以及助长官员腐败的个人等。奥巴马政府说仍然保留针对缅甸的一些限制。根据美国2008年通过的制止缅甸军人集团反民主行径法，美国仍将继续限制缅甸军官和为缅甸军方提供大量政治与经济支持的个人赴美签证。在涉及到缅甸军方的外国援助方面，亦都将会继续保留有关限制。在9月14号，奥巴马与来访的缅甸领导人国务资政昂山素基在白宫举行会晤。奥巴马会后并没有公开透露解除制裁的具体时间表，在记者的追问之下，他只是说会很快。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菲律宾领导人继续就美国和菲律宾的关系发出令人费解的言论， 称会保持与美国长期的同盟关系，但是又要求美军特种部队撤出南部地区，并终止与美国一起在南中国海巡航。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
华盛顿的一些安全问题分析人士担心，杜特尔特政府的这些言论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内严重影响美非军事合作项目，并对美非战略关系造成影响深远的伤害。杜特尔特总统9月13号面对一些菲律宾军人表示，他不会允许菲律宾军队和美军一起去领海以外的海域巡航，以免卷入冲突，激化地区紧张局势。美国称以中国为主的一些国家在菲律宾以西的南中国海提出了过分的主权主张，威胁到这个重要的商业航道上的航行安全，并敦促其他的国家和美国一起在这个海域航行和飞越，行使国际法允许的这一项权利。菲律宾前政府曾经将中国在这个海域的咄咄逼人的行为告到一个国际仲裁庭，并在今年七月获得了几乎全胜的裁决。但是今年6月30号才上任的杜特尔特总统一直低调处理这一项国际裁决，表示会努力与北京谈判解决有关分歧。星期一，杜特尔特总统在一次公开讲话中还要求美军特种部队撤出菲律宾南部，称美军的存在激化了南部地区的恐怖主义。随后他声称会考虑从中国和俄罗斯进口武器装备对付反独行为和恐怖主义。此前杜特尔特还对包括奥巴马总统在内的美国高级官员爆粗口，抨击美国干预他的一些国内安全政策。即使是这样，杜特尔特称他亦都不会切断与美国等盟友的关系，并用生存必须的磁带来形容这些盟友关系对菲律宾国家安全的重要性。针对菲律宾新总统听似自相矛盾的言论，美国白宫、国务院和国防部都表达过忧虑和关切，并要求马尼拉当局做出解释。杜特尔特总统的发言和外长称，菲律宾新政府正谋求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但坚称与美国的各项防务合作将会继续下去。菲律宾外交部长佩费克托亚塞预计本星期到华盛顿访问，和美国国务卿克里举行会晤，并出席一个智库举行的讨论会。届时他将有机会详细解释菲律宾新政府的外交政策，尤其是他与美国以及中国的关系。美国国防部在发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同盟关系是过去70年来亚太地区安全与稳定的一个基石，美军愿意继续朝有益于菲律宾人民福祉和国家安全的方向，以度身裁衣的方式与杜特尔特政府合作。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华盛顿报道。
据防务新闻9月8号报道，台湾国防部一名官员称，在推迟了多年之后，美国已经确定将批准向台湾出售 MK48 重型鱼雷。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据报道，这种性能先进的鱼雷将会在台湾现役的两艘战斗攻击潜艇完成延长使用寿命的升级之后，被装备在这两艘的潜艇上。目前这个消息还未得到美国和台湾方面的证实。台湾在1980年代购买了两艘荷兰制造的海龙级潜艇，除了美国可能向台湾出售的 MK48 鱼雷，美国在2013年交付台湾的32枚 UGM-84L 鱼叉二型潜射反舰导弹将会使这两艘的潜艇的战斗力得以提升。防务新闻报道说，台湾正在进行自主研发潜艇的项目。有媒体报道说，这个项目的目标在未来10年制造8至10艘攻击潜艇，项目完成之后，台湾军队的潜艇的数量至少将会达到10艘。台湾国防部官员说，拥有10艘装备了 MK48 鱼雷和 UGM-84L 鱼叉二型反舰导弹的潜艇之后，中国在考虑进攻台湾的时候就会有所忌惮。MK48 重型鱼雷是美国在1960年代斥资几十亿美元研制的潜射武器，目前有6个型号，可用于反潜、反舰。目前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荷兰海军都装备有这款的鱼雷。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正在美国推动台湾加入联合国运动的前台湾国防部长蔡明宪星期二在华盛顿表示，美国国务院官员去年九月曾经讲给他听，美国政府自1979年以来从未承认过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不同意亦都不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只是碍于政治现实没办法公开作出宣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曾经在陈水扁政府担任国防部长的台湾联合国协进会理事长蔡明宪，是在结束华盛顿访问前的记者会上作此表示。蔡明宪说，几日来与多位国会议员会面，主要的信息是表达绝大多数台湾人民希望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的心声，希望国会通过包括发言、立法和决议案等各种方式，支持台湾入联和有意义的与联合国专门机构。蔡明宪说，虽然台湾民意调查显示有 84% 以上的台湾人希望加入联合国，但蔡英文政府基于国际现实与台湾两岸关系的因素有不同考量，因此宣达团星期日在双象园的祈福早祷活动被要求低调，不要有媒体报道，他们虽然不满意，但亦都只能接受。对于此行是否曾经与奥巴马政府官员会面，蔡明宪表示并未有此安排。他说，去年此时到华盛顿宣达台湾入联主张，亦都是在离开前接到通知，同美国国务院主管亚太事务官员会面。他说，美国官员在会面中告诉他听，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与中国的一个中国原则有相同与不同之处。
相同的地方就是说美国政府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一个中国，唯一的中国。我跟他讲，
蔡明宪说，相同的地方就是美国政府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一个中国，唯一的中国。蔡明宪跟他说，台湾亦都冇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第二点是，美国政府自1979年同台湾断交以来到而家为止，美国政府唔同意亦都唔承认中国嘅宣称话台湾系中国嘅一部分。蔡明宪话，台湾联合国协进会喺9月6日写俾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嘅信中指出，基于联合国宪章明定嘅普遍参与及民族自决原则，台湾人民有权利成为联合国一员。此外，联合国大会1971年通过的2758号决议案，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是中国驻联合国唯一合法代表，并未赋予中国在联合国代表台湾2300万人民的权利，亦都没有提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蔡明宪带领的台湾联合国宣达团20多人在华盛顿期间会见了美国众议员罗斯雷提南、福布斯、莱拉巴克及夏伯特，以及前美国亚太副助卿薛瑞福等人。除了表达台湾要加入联合国的心声外，亦都呼吁美国重新检讨一个中国政策，以及1994年那个已经过时、不合理及不公平的对台政策指导方针。星期六将在纽约联合国前的广场举行集会，联和入联公投都遭失败，台独分裂势力企图在联合国问题上做文章，借此挑衅国际社会普遍奉行的一个中国政策是不可能得逞的。关于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依据美国在台协会官网中美关系重要文件列出的美中联合公布中英文版，1972年2月27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布上海公布的记载是，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个立场不提出异议。1979年1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布称，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对于两个公布的中文对于 acknowledge 的英文字用法不同，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在中国台湾一个中国政策的转变、华盛顿、北京和台湾的主要声明中的附加注解指出， acknowledge 一字的中文可以有承认或者认识的意涵。台湾参议员贾维慈在1979年2月国会关于台湾关系法的听证会上指出这个事实，并表示美国不对中国的一个中国立场做出正面或负面解释非常重要。对此，当时的副国务卿克里斯多夫答复说，美国认为英文才是对美国有约束力的条文。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的报道。
俄罗斯高级官员最近频繁访华，双方讨论了在立法控制社会、对抗颜色革命、反恐、军火交易等众多领域的合作。分析人士说，这些访问活动显示了两国关系进一步密切，亦都同俄罗斯方面想从中国获得经济利益有关。另外，俄罗斯车臣地区将会帮助中国训练安全人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帕特鲁舍夫星期三结束了对中国为期两日的访问，他同中国领导人举行了双边战略磋商，两国外交、军火贸易、安全情报、司法和检察院等对口部门的高级官员参加了会晤。帕特鲁舍夫离开中国后前往印度访问。在帕特鲁舍夫星期一开始访华的同时，被广泛关注的俄罗斯与中国在南中国海地区举行的首次海军联合演习拉开帷幕。在帕特鲁舍夫抵达北京的时候，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议长马特维延科刚刚结束访华。马特维延科这次访问了武汉和北京，俄罗斯很快将会在武汉开设新的总领事馆。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后，苏联曾经向国民党的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国政府提供了大批的军事援助。当时有很多苏联飞行员在武汉上空和日军的空战当中丧生。马特维延科凭吊了武汉的苏联飞行员墓，并且参观了上个世纪50年代由苏联专家援建的武汉长江大桥。马特维延科9月9号在北京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授予了俄罗斯友谊勋章，表扬他对推动俄中关系的贡献，随后会晤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普京总统刚刚参加完杭州20国集团峰会，俄罗斯上议院议长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等高级官员先后访华，显示了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密切。上议院议长马特维延科曾经长期在苏联共青团的系统当中担任高级的职务，媒体认为他善于人际交往和处理人事关系。他和现已去世的苏联和俄罗斯安全情报首脑前总理普里马科夫关系密切。马特维延科的儿子是俄罗斯著名富商，他担任圣彼得堡市长期间，中国曾经在那里大笔投资房地产开发。马特维延科目前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帕特鲁舍夫曾经是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领导人。国家安全委员会亦都被一些政治学者称为普京的政治局之一。最近几年，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影响日益扩大，特别是在对外政策和外交领域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俄中两国最近几年设立了一系列新的高层会晤机制。俄罗斯总统办公厅与中国的中央办公厅领导人亦都定期会晤，但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领导人访华的时候讨论军火交易等议题并不多见。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去年访问莫斯科会晤帕特鲁舍夫的时候，双方亦都曾经讨论过共同对抗所谓的颜色革命。双方这次在北京再次讨论这个议题，显示两国的重视以及在维持执政稳定方面有共同语言。俄罗斯时事分析人士李科里斯基说，普京周围的很多高级官员仍然保持苏联的思维。帕特鲁舍夫是第一位呼吁在监控互联网方面应该学习中国的俄罗斯高级官员。李科里斯基说，帕特鲁舍夫说俄罗斯互联网应该走北京的道路，这个显示他对现代科技、对互联网并不十分了解。他认为好像中国这样将互联网完全控制起来，俄罗斯就不会发生颜色革命。但俄罗斯和中国的国情完全不同，俄罗斯没办法好像中国这样全部控制网络，而且在防备颜色革命方面，这两个国家也都未必能够采取具体的共同行动。但是上议院议长马特维延科访华的时候，他又强调应该和中国进一步加强在立法领域的合作。 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主席纳雷什金曾经表示，在立法控制非政府组织的活动上，俄罗斯向中国介绍过相关的经验。俄罗斯最近几年出台了很多法律加强控制社会，七月出台的以议员阿罗娃命名的新法律更加导致俄罗斯社会的批评和抗议。这项法律提到更加严格地限制人员出入境和控制互联网，让移动通讯公司更加长时间地保留人民的通话的记录，并且借助苏联经验取消从事极端和恐怖活动人士的国籍和公民的资格。俄罗斯当局经常以打击极端主义为藉口打压反对派和普京的批评者。俄罗斯媒体报道说，一些俄罗斯高官的家属亦都利用目前密切的俄中关系，积极在中国市场寻找商机。俄罗斯总检察长柴卡的富豪儿子计划向中国推销俄罗斯的伏特加酒和其他的烈酒。普京总统在工商界的代表、前俄中企业家协会俄方主席季托夫的家族所生产的香槟和葡萄酒亦都已经打入中国的市场。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现在欧美国家大门都对很多俄罗斯高官和富豪关死，上议院议长马特维延科因为被列入制裁的黑名单当中，他目前去欧美旅行非常困难。这些人频繁访华，其中一个目的可能是想从中国获取经济利益有关。尼科里斯基认为，这些访问活动很多都停留在表面，帕特鲁舍夫承诺在安全领域向北京提供帮助，但目前还未清楚具体的结果。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副局长斯米尔洛夫说，针对中国在吉尔吉斯大使馆的爆炸攻击涉及中国、俄罗斯和塔吉克斯坦的公民，目前这三个国家的情报部门正在合作调查。另外，新疆局势导致中国更多地与俄罗斯的车臣地区加强安全合作，在车臣的山区马上将要启动一家大型的训练中心。车臣媒体报道说，车臣当局将会在这家的训练中心为中国培训安全人员。中国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今年年初曾经特别访问过车臣，在会晤当地的领导人的时候，他称赞了车臣反恐经验。中俄高层的频繁互动将会继续，两国总理刚刚在老挝的东盟峰会上会晤之后，李克强计划在11月7号访问莫斯科，下个月在印度将会举行的金砖国家集团峰会上，普京将会再次会晤习近平。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九月份是美国的全国防止自杀月份，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世界每40秒就有一个人自杀，这个完全可以被称为健康危机，但这个也是一个不是被谈论的话题。自杀有不好的名声，大众通常认为那些自杀的人是懦夫。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报道说，有一个人倾尽一生来消除自杀的恶名，并防止大众轻生。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发自华盛顿报道。
I was 9 when my father took his life. I count that day as the last day of my childhood.
自杀防止活动人士多罗西波话，佢个爸爸自杀嘅时候，佢先至9岁。佢将嗰日当作佢童年嘅最后一日，因为从嗰一刻开始，佢就冇安全感啦。多罗西波企喺阿灵顿公墓佢父亲嘅墓前，呢一个公墓系为战争英雄建立嘅。
It's important to me that people not label those who die by suicide as cowards. We're here at Arlington because
多罗西波话，大众唔应该将嗰一啲自杀嘅人睇成系懦夫，呢个对佢好重要，因为佢嘅父亲生前好勇敢，佢参加二战。多罗西波话，佢谂佢嘅爸爸只系被压垮咗。将近50年之后，佢嘅生活又受到震撼。2012年，佢失去咗佢嘅仔。每年有大约80万人自杀身亡，尝试自杀嘅人更多。世界卫生组织话，这个讲明每40秒就有一个人死亡。另外，自杀影响家庭、社会同社区。
The ripple effect is enormous. His brothers, his girlfriend, myself, his father. It's a
自杀防止活动人士多罗西波话，连锁反应是巨大的。佢嘅兄弟、女友、佢自己、佢个爸爸都用了好几年才能够从中恢复过嚟。但是专家说，如果政府建立政策来防止酒精和药品滥用，使枪支更加安全，减少自杀的恶名， 向引起抑郁的疾病和患有抑郁症的人提供帮助，自杀是可以避免的。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香港记者在乌坎被粗暴拘捕引发反弹，达赖喇嘛说独立主权国家重要，但共同利益更加重要。北韩正展开洪灾之后的救灾行动。下面请听一节由谭永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广东当局9月13日展开对几个月以来坚持土地维权抗争的陆丰乌坎村民强力镇压，并且引发警民流血冲突之后，乌坎村目前大致平定，不过继续有大批武警封村把守和巡逻。此外，当局首部进入乌坎村的境外记者扣押和驱赶至少5名香港记者，引发香港各界反弹。据广媒报道，9月14日成功进入广东乌坎村采访的香港明报的两位记者和英文南华早报的一名记者，当晚9:30在村屋里面遭受到几十位便衣警察破门而入，拘捕了他们。三位记者被带到陆丰市公安局之后，被告知乌坎村已经被管制，记者是违规采访，要求签署承诺书，保证不再违规到陆丰采访。香港记协星期四中午发表声明，强烈谴责陆丰市当局以暴力手段阻碍新闻工作者采访乌坎村民的维权行动。记协表示，近年来屡次发生香港记者在内地采访的时候被执法人员干扰或者粗暴对待，记协要求特区政府跟进事件，并且妥善保障记者的采访权。详情请留意我们稍后的粤语网。正在法国访问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星期四在欧洲委员会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独立主权国家重要，但是共同利益更为重要。他又重申，如果中国尊重西藏独特的文化、语言和宗教，藏人会很高兴地留在中国，被认为是迫于中国政府压力。法国总统奥朗德和总理府都没有表示愿意和达赖喇嘛会面。一所高校亦都临时取消了他原定的一次讲座，但是达赖喇嘛星期三造访法国参议院的时候，受到30位参众两院议员的欢迎。达赖喇嘛说，他最近和中国学者见面的时候，对方亦都表示为五人的抗争亦都可以采纳中间的道路。北韩自8月30日遭受重大洪灾之后，正是展开有20万人参加的大规模救灾行动。洪灾造成近140人死亡，成千上万的人被迫疏散，还有至少400人下落不明，大约有14万人急需救援，他们失去了房屋和财产，还有大约60万人没有饮用水，缺衣少药，他们的庄村被毁，成千上万房屋和学校等一类的建筑被彻底或者部分毁坏。北韩破败的基础设施和南坎南佛造成该国很容易遭受到洪灾。多名美国奥运选手在社交媒体上面对俄罗斯黑客泄露他们受到豁免使用违禁药品的情况作出了回应。在这个星期较早时，黑客发布了和体操运动员西蒙·拜尔斯、网球明星大小威廉姆斯和篮球明星艾琳娜·戴勒多恩的医疗记录之中收集的保密信息。金牌得主拜尔斯承认使用治疗注意力缺陷性多动症的瓜葛兹，他在推特上面发表声明，他说他小时候的时候被诊断患有注意力缺陷性多动症，他说他信奉无禁药体育，一直都遵守规则，亦都会继续这样做，因为公平比赛对体育以及他自己都是很重要。随着美国大选日即将来临，美国高层官员在近期发生了一系列令人紧张不安的黑客攻击事件之后，对黑客攻击行为多有防范。另外，两党总统候选人的健康问题亦都是近期的焦点。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邮件系统被黑客入侵，伊利诺伊州和亚利桑那州的选民注册系统被黑之后，国会参议院麦凯恩在星期二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召开的一场听证会上面，怀疑11月的大选可能会成为黑客攻击的下一个目标。一些人怀疑这个之前有两宗黑客攻击事件是俄罗斯发动的。面书和推特以及近30家公司星期三宣布将会联手阻击社媒上面越来越猖獗的假新闻。二 2015年6月，包括《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法新社、CNN 等同两个社媒巨头在内的公司组成第一稿联盟。该个联盟话将会合作改善网络新闻的总体的质量。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中两国最近达成协议，遏止芬太尼进入美国。美国政府最近宣布将同中国联手遏止毒品芬太尼进入美国。最近爆发大规模芬太尼中毒事件的洛杉矶则从社会底层进行宣传。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郭富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美国政府九月初宣布将与中国联合采取新的加强措施，以压阻毒品芬太尼流向美国。据报道，芬太尼是强效麻醉品，毒性是可乐烟的50倍，每年导致美国数千人死亡。今年四月，美国摇滚乐坛名人歌手王子猝死。据法医报告，意外过度服用芬太尼亦都是死因之一。白宫指出，美中联手打击芬太尼流向美国，是保护美国人免于受到危险而且越来越致命的毒品的步骤。美国官员表示，协议的基础建立在中国近年对100多种危险药物的加强控制。不过协议亦都指出，芬太尼和相关药物绝大多数都来自中国。美国国务院负责麻醉品和执法事务的官员今年较早时候在国会作证指出，毒品走私犯在可乐烟中添加芬太尼，这一种药物大部分是中国制造，进入美国的芬太尼大多经过墨西哥中转，在那里和海洛因混合，每年导致成千美国人死亡的是芬太尼，并不是可乐烟本身。美国官员还表示，美国一直在跟中国政府探讨芬太尼的问题。中国制造的芬太尼以很多种不同形式出现，多种芬太尼的生产需要获得执照，但政府没有要求所有种类都进行注册。在洛杉矶流民出没的城中地区，芬太尼已经成为县政府的公共卫生官员的最新重点。上个月在洛杉矶市中心的贫民区曾经发生50多个人几乎都是游民集体中毒事件，虽然在洛杉矶并没有因芬太尼而死亡的案例，但是在北加州的首府萨哈拉门托，今年四月有48个人因为过度使用芬太尼而致病，其中10人死亡。洛杉矶县卫生官员表示，使人容易上瘾的芬太尼在洛杉矶的街头越来越普遍。芬太尼亦都被称作阿帕奇、中国女孩或中国白。芬太尼在贫民区已经出现多年，每日都有人在街头推销，一剂只要1美元，价格便宜的结果使更多的人容易沾染毒瘾，亦提高了打击贩卖的难度。当地的社区团体最近在街头派发传单，宣传芬太尼的危险。卫生官员亦都要求医生注意病人是否有使用芬太尼的症状，包括极度紧张和呕吐。不过宣传人员面对的是一场艰难的战斗。一些游民私下表示，芬太尼不容易戒掉，因为太便宜了。美国白宫在杭州的 G20 峰会发布的相关消息还指出，奥巴马总统将要求编列11亿美元预算，用来治疗美国人使用毒品以及预防使用药物过量的问题。美国之音记者郭富洛杉矶报道。
位于维吉尼亚州小镇克劳福德山的一间书店看来平淡无奇，与其他书店相比，既没有舒适的座椅，亦都没有美味的咖啡，但就是这间小店在几年之间经久不衰。它的秘诀很简单，就是为顾客提供他们想要的海量图书。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苏君发自维吉尼亚州克劳福德山的报道。
想来到这里很容易，沿着乡间公路一直开车，跟着路标的导航就能够找到这些掩映在山坡上的大型仓库。在仓库里面，游客拿着篮在摆满书籍的台和货架之间挑选着自己喜欢的图书，很多都是这里的老主顾。佐伊·杜林格就是其中一位，他说
I've been coming since I was in my early 20s The thrill of finding a new book is very serendipitous here.
杜林格说他从二十出头的时候就来这里帮衬，在这里找到新书会给人带来意外的惊喜，因为在这里你不能够来了就说我今天要买新的尼古拉斯·斯帕克斯，这里不是这样经营的，在这里你自己要寻找奇妙的宝藏，而且这些宝藏还折价待沽。杜林格说
I found a wonderful book that I wantedIt was very expensive at the time. $25-$26 was expensive for me.
杜林格话佢之前睇到一本好书，但系当时嘅售价太贵，$25-$26买呢本书嘅时候，佢话太贵啦。佢嚟呢度发现呢本书只系卖$5，佢真系太激动啦。佢喺呢度揾到好书，促使佢一直会过嚟睇睇，可以揾到乜嘢宝贝。喺呢座由两座建筑组成。面积达2300平方米的仓库中举行的绿谷书市，为读者带来500,000册新旧书籍，卖书种类包罗万象，涵盖政治、宗教、科学、旅行、烹饪以及儿童书籍，你能够想到的书籍种类在这里应有尽有。但是书市不总是这么大规模的，绿谷书市经理米歇尔·布兰纳说
My parents actually started this bookstore about 46 years ago.
布兰纳说他父母大约在46年前创建了这家书店，他父亲收集旧书并且打算出售一些旧书，在这里过去是个牲口棚，父母将这里牛栏拆了之后在每一排都装上书架，连这里的顾客大都会买几本书，当时的生意好旺，当年的小店就这样慢慢演变成今日的大店。绿谷书市每年只是开6次，一次只是开3星期，每次开市大约会吸引25,000人前来参观，书市年收入大约$2,000,000。绿谷书市经理米歇尔·布兰纳说
We buy our books at a fraction of retail and we can sell them for the prices that we do and keep our overhead low.
布兰纳说他们以远低于零售价的价格买入书籍，之后再以低廉的价格卖出，他们要将日常开销维持在低位，这个、就是为什么他们没有上高大的建筑或者其他的原因。全美各地的顾客以及远至肯尼亚、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俄罗斯的顾客都来到这里参观买书。一位顾客蒂姆·维顿说
We're from Bristol, Connecticut. We have our whole family with us this time. So we said, oh, you got to see this book fair. And so we brought.
维顿话佢哋嚟自康涅狄格州布里斯托，佢哋呢一次系全家出动。佢哋话俾其他家人知，一定要嚟呢度嘅书市睇睇。佢哋将全家带嚟呢度嘅书市，令佢家中每一位中意读书嘅人都揾到心仪嘅图书。呢度遵从一条简单嘅商业规矩，就系俾顾客佢哋想要嘅。即使你或者听过电子设备终结纸质书籍的讲法，但是这里似乎有很多人只是想翻开一本好书，偷得浮生半日闲。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苏君从维吉尼亚州克劳福德山发来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研究人员说，公众对疫苗缺乏信任，导致麻疹等疾病爆发。由伦敦和新加坡两国研究人员共同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公众对疫苗重要性、安全性和有效性三方面的信任程度有很大的不同。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以发自伦敦的报道。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卫生人员走上首都金沙萨的街头，呼吁公众参与黄热病预防接种项目。今年刚果和安哥拉爆发黄热病，导致数百人死亡， 世界卫生组织的目标是为这两个国家的1500多万人接种疫苗。林加拉主治医生莫萨拉米尔里说，如果每个人都同意接种，他们的国家就能够跟随黄热病。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的一项研究数据显示，相比世界其他的地区，非洲地区的民众对疫苗安全性的信任程度很高。只有 7.4% 的受访者认为接受疫苗不安全，仅次于东南亚。在欧洲，这个比例是 15.8%， 其中主要是法国人的质疑声最高。认为对疫苗不安全的人口比例达到 41%。
Anxiety is about links between hepatitis B and multiple sclerosis several years ago, scientifically deemed unlinked, but still.
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的海蒂拉森医生说，几年前公众担心乙肝疫苗和多样性硬化症之间有关联，虽然科学上认为两者没有关联，但是恐慌仍然存在。如今公众仍然担心宫颈癌疫苗 HPV 人乳头瘤病毒的副作用，这个亦都是在科学上没有得到证实的。法国人的不信任亦都和2009年禽流感 H1N1 爆发带来的恐慌有关。当时政府支出14亿美元生产了9400万支疫苗，但是大多数疫苗最后都被廉价出售或者销毁。拉森医生担心这种不信任所带来的后果。
We will get some combination of influenza strains that will be very fatal. And if we have such poor.
拉森医生说，不同流感病毒混合形成的一些病毒会非常严重。如果大家今后对预防流行性疾病的疫苗够不信任，他是很担心。研究人员警告说，信任程度的下降会导致公众不愿意接种疫苗，进而造成流行病的爆发。但是研究发现，全球对儿童预防接种的支持度很高。美国之音李奇伟尔伦敦报道。
打高尔夫球要注意很多细节，例如怎样去压杆、挥杆、角度和力度等等。但是南加州一个高尔夫球运动员发梦都没想到挥杆会造成一场大火。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郭芙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南加州奥兰治县的一个高尔夫球场上星期二下午发生火灾，靠近球道的草地燃烧了8公顷，消防队出动140名救火员和两架直升机才将距离住宅区不远的这一场火灾扑灭。调查人员和目击者谈话后证实起火原因。奥兰治县消防队长傅志说，一个高尔夫球友将球打进有碎石的地区，当他试图挥杆将球打出来，但是不小心击中一块岩石，爆出的火花燃点附近的野草。他试图扑灭野火，但是火焰迅速直卷干草，一度威胁到附近的房屋。消防队赶到后予以扑灭，焚烧面积大约8公顷，冇建筑物受损同人员受伤。傅之指出，挥杆击中岩石的瞬间可以产生1650摄氏度的高温，燃点野草丝毫冇问题。其实在5年前，这个高尔夫球场的同一个地区已经发生过同样的火灾，2年前在欧盟的另外一个球场亦发生过。好多人对此感到意外，但是加州大学欧盟分校的化学工程和材料科学的教授詹姆士厄兹曼在2014年已经就此做过研究。他以6支球杆做试验，其中3支是钛合金杆头，另外3支是不锈钢杆头。挥杆擦撞岩石结果，不锈钢的从来不起火花，钛合金的则是每一击都爆出很多火花，屡试不爽。厄兹曼指出，多数高尔夫球俱乐部现在用的球杆杆头都不是不锈钢材质，他希望全面淘汰钛合金的球杆。他认为只要还有人用钛合金的高尔夫球杆，特别是在干旱的加州，类似失火事件会继续发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郭芙从洛杉矶发来报道。
好了，今天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一起去买单车，今天我们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To keep an eye out for something 以及 push one's luck。
Larry， 等你买了单车，你可以日日踩单车上班。 锻炼身体又悭汽油钱。
Yeah, I think biking will be a lot of fun. And when it rains or snows, I'll have the perfect excuse to take the day off from work.
咁啊，我冇讲过话俾你用呢个理由偷懒唔翻工噶。
Well, Li Hua, you know I'm always keeping an eye out for a reason not to go to work.
Keeping an eye out? 咁系咩意思啊？
When you are looking for or expecting something, you can say that you are keeping an eye out for it.
哦，就系特别留意嘅意思。你系话你总系特别想揾啲理由唔去翻工。
That's right.
以后我做咗老板，肯定唔会请你呢一种员工嘅。诶，你可唔可以再举个例啊？
Sure. When you're riding your bike on the road, it's important to keep an eye out for cars.
没错，踩单车的时候要特别留意周围的交通状况，小心汽车。诶，讲到安全，你应该买个头盔啊。
Of course. When we get to the store, I'll keep an eye out for the other things I might need too, like a bell and a light.
好，咁我哋去边间铺头买啊？
I've been keeping an eye out for some good deals and found a sale at the store near my house.
好啊，我哋走去嗰度啦。诶，系啊 ，Larry， 我听过有一种讲法叫做 keep an eye on something。咁呢个同 keep an eye out for something 有冇分别噶
？When you keep an eye on something, you pay close attention to it, usually because something negative has happened or will happen.
哦，我明啦 ，keep an eye on something 通常用喺负面嘅情况，亦即系话因为怕某啲唔好嘅事发生，所以特别留意。
Yes, for example, one of the employees at my company has been coming to work late every day.So the boss is keeping an eye on him.
是咩？你哋公司有个人翻工日日迟到噶，所以老板已经留意住佢。诶，呢个人唔会系你啩
？Of course not. I haven't bought my bike yet.
买咗单车你都唔可以咁做噶。诶，系啊，等阵间你要踩单车翻屋企，天好似就嚟要落雨。
Well, it's dangerous to ride a bike in the rain, so we'll have to keep an eye on the weather.
Larry， 你架新车真系好睇啦！等阵间你就踩佢翻屋企啦。
I'm really excited to ride it, but unfortunately, I don't think I can ride it today because it will probably rain.
会咩？睇怕唔会啩？你踩啦。
No, I wouldn't really hate riding in the cold rain. I'm not going to push my luck.
Push your luck？ 咁即系咩意思啊
？When you push your luck, you take a big risk in the hope that you will have good luck.
哦，就系抱住侥幸心理去冒险。你系话你唔想抱住天唔落雨嘅侥幸心理去踩单车
？Right. Here's another example. Even though everyone knows smoking will likely give them cancer, some people decide to push their luck and smoke anyway.
系啊，抽烟嘅人都希望自己运气好，唔会因为抽烟而患肺癌，将自己嘅健康寄托喺运气上边。我就唔会做呢啲咁嘅事啦。
Speaking of risks, I should buy a helmet too. What do you think of this one?
呢个好好。不过太贵了，唔值啊。
I guess I could just not buy a helmet and hope I don't get into an accident, but I don't want to push my luck.
没错，如果真系撞亲个头，唔系讲笑噶。
Exactly. You know, Li Hua, I really appreciate you helping me shop for this bike. I really owe you a favor.
哦，不如咁啦，为咗表示你对我嘅感激，买个数码相机俾我啦。
Don't push your luck, Li Hua. I was planning to buy you lunch.
请食晏昼饭，都好啊。咁去边度食啊
？How about McDonald's? Remember that I took you there last weekend too.
Larry, don't push your luck. 上个星期就呃我食麦当劳，呢个星期仲食。今日我一定要向你开刀啊，食牛扒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keep an eye out for something， 表示特别留意；而另一个咧就系 push one's luck， 意思就系指抱住侥幸嘅心理去冒险。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喺晚上9点至10点钟嘅新广播频率系短波7470千赫，40.16米。而在10点至11点钟的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3w.voagd.com， 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对毛里塔尼亚首都鲁瓦克肖特6月29号发生骚乱后被捕的23人在审讯期间受到虐待和酷刑的指称表示严重关切。这些人是在鲁瓦克肖特一处棚户区的居民抗议被驱赶后被捕的。这个棚户区的居民很多曾经是奴隶，示威者投掷石块，燃烧一架警车，抗议演变成暴力，9名警察和其他毛里塔尼亚公民受伤。美国谴责暴力造成的人员严重受伤和财产损坏。有报告说当局使用酷刑逼迫被捕者招供，美国对此表示关切，同时对受到指控的每一个人是否受到公正审讯表示严重关切。美国将密切追踪预计将进行的上诉。在被判刑的人之中有13名废奴复兴运动的成员，这个是一个在毛里塔尼亚倡导反奴隶运动的组织。毛里塔尼亚1981年废除奴隶制，成为世界上最后一个废除奴隶制的国家。不过奴隶制在这个地处非洲撒哈拉西部的国家继续存在。据估计毛里塔尼亚350万人口中有 4%-20% 的人被奴役。美国敦促毛里塔尼亚立即对所有可信的酷刑指控进行全面调查，公开调查结果，对于调查发现的对酷刑承担责任的任何人提出适当起诉。毛里塔尼亚在2012年宪法修正案之中将酷刑定为反人类罪，将反酷刑奉为神圣的义务。毛里塔尼亚今年4月依法成立了防酷刑国家机制，配备了部分员工，但是运作资金未有全部到位。美国大力鼓励毛里塔尼亚尊重全体毛里塔尼亚人应该享有的人权以及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基本自由权利。美国支持对公正审判做出担保，支持透明和有诚信的司法程序，支持尊重所有个体的人权。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从5月5号开始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二分之一。Servi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节目到此结束啦。在听日星期五的节目里面，我们都会有时事经纬环节的。现在你们可以打电话过来，请拨400-120-0551。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